真感谢你，在这样疫情再度匡长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还能聚集在这里，全是你的恩典与看顾，是要借着你的话语再来更新变化我们全人，能够在地上来彰显你自己。赞美主，求主来得着我们今天的聚集。其实我今天有感觉，我们今天大概是昨天周三晨兴的启发吧，今天我们的祷告啊，好像比较新鲜，比较活泼一点。因为在我们这个昨天的晨兴，这个晨兴卫养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在56页，抱歉，应该是58页吧，对，应该是58页，周三的部分。他说我们来在一起这个聚活力牌的时候呢，头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祷告。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啊，不照着自己的传统，用老套的话做成就的祷告，总要学习有新鲜的祷告。那我想啊，差别在哪里？在运用我们的灵，而不是只有在字句上的发表。那其实我记得我以前在还没有得救以前呢，就跟着几位前面的长辈呢一起有诚心，那他们就说啊，我们今天在追求生命的话语的时候，追求到哪里呢，我们就要操练到哪里。所以我是很有感觉啦，所以这一周的祷告呢会跟以往比较不一样，不要落到字句的那个牢靠里面。好，感谢主，我们这一周呢在经历了上一周提到神人和撒旦的三方面以后，这周呢我们来看看人的这一面，特别呢举了约伯跟保罗的事例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无非呢是再来加强我们对于神话语的更深的认识。那还不只停留在认识的这个阶段，而是呢要我们更深入的如何把这些话种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来操练它，让我们真正呢得着神的所事成为我们的所事。我想这才是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在神话语面前呢所要得着的。我想这点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尤其在台湾这个教育环境这么普遍的情形之下，我们缺的不是知识道理，我们要的是生命。所以我想这也是点出呢约伯跟保罗他们之间呢最大的差异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们快快的进到这个标题啊。标题很长，在47页我为大家念一下哈。好，在旧约里的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那这里呢要告诉我们几个重点。第一个呢，他们两位啊都是经过神的销毁和剥夺。那在这里我刚才讲过了，不是比谁比较惨的问题啊，而是呢我们要看重他们在事后所表现出来的，所彰显出来的行为，他们所带给我们的影响，这才是重要的。那在这里呢，把他们两个摆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对照组，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两个在被神销毁和剥夺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表现是如何，最终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这个是我们今天借着两位人物呢来让我们对神的真理呢有更深入的来了解它。好，那其实啊，早上弟兄一直告诉我不要在台上发问题，可是我还是很有感觉。因为呢神给人的启示啊，他给人家的给我们人的意象呢一直是渐进式的。那蔡伟弟兄也提到，在每一个时代的背景不一样，所以神给人的管制呢也是不同的。所以呢在约伯那个时代呢，最多只有达到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启示的水准而已。所以呢约伯呢是处在神启示的一个原始的阶段，但是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保罗呢有了神圣经纶，也就是说神完整分次的一个意象的启示，所以呢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所对的被环境的对付逼迫和苦难，他们两个人的反应呢是截然不同的。我想这就是呢今天我们受意象管制的一个过程。那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借着前面的弟兄他们把神的真理跟他的旨意呢在我们面前都化解开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认识神的旨意。那这样子呢我们再来看约伯，好像他是这么的不清楚。其实啊，我们如果身处在约伯那个时代呢，我们也有可能是那样子的情形。这就让我想到啊，我在学校服务的时候， 我是负责第一批的那个电脑种子教师，因为那个时代啊，学校要把纸本的资料全部转换成数位化的。那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在那个时代啊，你的老师他的年纪有多大呢？他们在什么样的时代呢？他们要从把笔放下来，然后去敲键盘，去动滑鼠。那时候呢，我就是负责这个工作，要教这些老师们把笔放下来，去摸那个滑鼠，去敲那个键盘。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蛮辛苦的。今天各位，你们看到滑鼠，看到键盘，好像习以为常。在那个时候啊，不要说摸了，连看都没看过。我在上电脑课的时候就说，哎，来各位老师把滑鼠动一下，你就看不到几个人在敢摸那个滑鼠，哎，逼得我要下去啊，一个一个抓着手来滑鼠滑一滑按一下，滑鼠滑一滑按一下。那今天看起来很可笑，可是你要知道当时代啊，那个是一个很先进的东西。同样的，我今天讲这个道理就是说，约伯那个时候不认识生命的一个争议呢，我们也不能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看不起他们的一个行为跟反应，因为呢时代真的不一样。就是我刚刚讲的，神在每个时代给人的启示是不同的。好，我们抱着这样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情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今天呢打算这个把我们这一周的一个结构呢，我稍微为大家分析一下哈。我们这一周很简单，只有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就提到旧约里约伯在试炼中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然后他受搅扰、困惑、迷惑到了极点。其实啊，这个标题就着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相信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今天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感到搅扰、困惑，甚至于呢迷惑到了极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啊，他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可以那样？为什么可以这样？我想啊，这个亚萨在他的诗篇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了。只有到了至圣所以后，他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真的不要有太多的困扰、太多的搅扰、太多的迷惑。我们只相信我们这一位神，也许我们不懂，但是呢我们没有不信的。阿们。好，那在第一大点里面呢，他为着约伯啊，总共呢有七个终点。那我稍微给他细分一下，前面四个终点呢是为我们描绘一下约伯的天然的这一面，后面呢五六七点我想是提到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实行活力牌的一些见解，一些应当注意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终点哈。第一个，约伯呢他咒诅他自己的生日啊，那就是在咒诅自己的母亲啊。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纯正上完全破产了。我特别去查这个圣经啊，哇，一个人呢在约伯记的三章一节一直到二十六节，一个人呢受到这样的打击啊，能够花这么大的篇幅发出这个满腹的牢骚，这说出他平常是多么的受压抑啊。然后在这一刻呢，整个请吐出来了哈。那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我稍微念了一下哈。他说啊，约伯开口呢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约伯回应说，愿我生的那一天和说怀了男胎的那一夜都灭没，愿那一天啊变为黑暗，愿神呢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他其上，然后点点点讲了很多，总共讲了二十六处的经节。那我一直想到说，他平常所表现的纯全啊、正直啊，这一些呢，在这一刻完全破产了，实在是啊，没有遇到环境，没有遇到真正的这个试炼，所以呢，没有办法显露出他真正的自己。好，那在第二终点呢，他说啊，他受到难处所困惑，宁愿死不愿意活，因为呢他不明白神的目的是要先拆毁再建立，使他成为一个呢能够按着神的经纶由神所构成属神的人。这个呢是他为什么在这里提到他宁愿死不愿意生。在我们周一的内容里面有提到这个，在54页这里啊，信息选读一开始提到说他宁愿死不愿意生啊。那弟兄说，我们很难相信约伯真的想死不想生。一个真的想死的人不会到处告诉人家我想死啊，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呢，后半段提到说，保罗呢，在对照他的时候，保罗在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的时候，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灭亡。那你就看得出来，保罗呢，他宁愿活着，不愿意呢就这样离世，因为他的活着呢，就他活的就是基督，就能够显大基督，主要是为着圣徒们呢，他可以在属灵上面呢再来供应他们，再来扶持他们的长大。好，这个目标不一样哈。OK， 那第三重点呢，提到说约伯这个人啊，他沉湎于美好的过去，叹息啊悲惨的现况。我想这情形也是我们人的光景啊。我们如果呢曾经有一个美好的过去，我们曾经身居高位，那今天我们的生活呢免不了会沉醉于往日的时光，会觉得往日的时光是多么的美好，如果还能再花一点钱再回到过去，那是好的无比。哎呀，可是前面的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了，寸金难买啊，寸光阴，这个时光一去就不回头啊。所以呢，我们沉湎于过去呢，只会阻碍我们享受今天的快乐。在晨兴的时候呢，我也跟师母们讲啊，我说今天如果啊，我们还一直沉湎于我们过去的美好时光，那你今天的价值可能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还是昨日的我，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重点啊。所以呢，这边提到说，约伯他沉湎美好的过去啊，他只会叹息悲惨的现况。第四重点，那借着他与他三个朋友的讲话呢，就能够暴露他自己。虽然敬畏神，但只是呢，在名义上来承认这位神，却没有这个神的实际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呢，是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非常的警惕啊。我们今天活在教会生活当中，弟兄们有带领，我们都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存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上，我们有多少来彰显他？这个呢，我们要看看这个约伯的事例，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哦。那纵观以上这点呢，我去看了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约伯记六章第一节的注一，弟兄们特别在这边写了一段话，我为大家念一下哈。好，约伯啊，在六七章为自己的表白，乃是我们这整卷书的摘要。因为呢，约伯在表白自己的时候，陈述了他的苦况，向神来挑战，责怪他的朋友，然后他自以为义，表示呢，他对人生的虚空和结局呢，有一点点的尝试，而且他下结论说，他厌弃性命，想要死。那约伯向神和他自己的朋友就是下个挑战，要给他们一个答案。然而我们知道约伯记的答案不在这卷书里面，乃是在新约里面，是借着保罗来彰显给我们看。那这边有讲啊，说约伯像他的朋友一样，也是停顿在善恶的知识里，因为呢，他们不认识神的经纶，没有充分的看见神创造人的定旨，所以呢，他和他的朋友都毫无神圣的启示，也没有神圣生命的经历。那这一点呢，其实不晓得，因为那个时候呢，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为人呢，还没有在地上呢经过这样种种的过程，定死复活升天，成为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只要转回到灵里，我们就明白这一切。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神的启示还没到那里哈，所以他不知道神的目的不是要加增他的完全正直、公义和纯全，相反的，神的目的是要剥夺他这些啊自以为满意的属人美德，好叫他只寻求神，并得着神自己。他的朋友和他呢，都不在神所命定的人该在的生命树上。Amen。 我想生命线、生命树啊，我们在下一周会有一个专篇会提到这个生命，这个伊甸园中的两棵树的这个方面啊，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关系，这部分我们可以再去看。那我刚刚呢，把约伯他在天然的这一面呢，也跟大家来述说了一下。不过我个人在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对照一下我自己，或者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对照一下你自己啊，就是说我们跟约伯差多少？差的是我们知道了，但是呢，我们所做出来的跟约伯又差多少？我想我一直间跟弟兄们也在交通了，我说这些真理，这些我们都知道，那我们现在要知道是怎么去做， 该怎么做，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嘛。好，所以呢，我想把前面的弟兄他们的经历呢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在加强我们该如何进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中。好，我们继续看啊，第五点到第七点。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啊，不知道神对付他子民的目的乃是为了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其实哦，约伯跟他这几位朋友呢都是非常自义的人，自义呢就自以为自己是义的。那我常在认为啊，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他在基本上他认识了什么叫做义，对吧？譬如说一个要装着很谦虚的人，他起码认识什么叫做谦虚嘛，他人才能够装得很像嘛，才能够自以为自己是谦虚的人嘛。所以呢，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啊，就着我来看，就着人的标准来看呢，应该还算是比较纯正一点点的。所以呢，他们能够用作诗的方式呢，讲出这么多人生的大道理摆在他们的前面。不过就着神来看，那是浪费时间了啊。好，第六点，怎么就说出来的，他们应该啊花时间在谦卑的灵里寻求神，操练灵，运用灵祷告，与神有交通。我想呢，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弟兄姊妹的来往非常的频繁，我们交通的时间也非常的多，那我们是否有在灵里寻求神，我们是否呢有操练灵，运用灵的祷告，然后呢与神有交通。因为呢到这第七终点，他是说出一个光景哦，他们一直运用心思啊做虚空的辩论，得不着属天意象的拯救。所以呢，约伯其他三个朋友的故事啊，是我们实行活力牌的见解。我们在李弟兄所写那个活力牌的追求与实行的那个书里面有特别提到，活力牌呢当然免不了要有生活上的关怀，生活上的关心，所有的见面当然免不了要先有一些问候的话。可是啊，如果这些问候的话面皮这个范围扯得远的话呢，就会进到我们所谓这边所谓的这个空谈的范围里面了。免不了啊，你最近生意怎么样啊，你最近工作如何啊，孩子又怎样啊，哇，这一讲啊就进到这个话题里面就没完没了了，一下了红的绿的白的黑的通通都进来了。这样子呢，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很热络，很有感情上的交流，但是呢真的就是很像他三个朋友一样，一切都是空。这样子呢实在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呢在这里，这样属天的意象呢能够控制我们不要在这样的聚集当中呢去花费我们太多的时间和心力呢在他们的身上。在周二的56页，刚才周三的58页，刚才在提到，那是从这个约伯记生命读经第28篇里面呢所摘录出来的。我稍微再把它完整的跟大家再念一下，这是我们的诚心圣言的58页。他说在活力牌里面呢，要学习不用老旧的名词啊做成就传统的祷告，总要学习呢有新鲜的祷告。主要告诉我们，我们来到活力牌呢就该留在我们的灵里操练我们的灵，好得着新的名词新的发表，不要讲些亲密却是呢天然的话，那会杀死活力牌。就是刚我讲的，有时候啊这个为了表现我们的爱心，表现我们的关心啊，这个话呢就离题太远了。所以呢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来赞美神，唱一节或几句诗歌，因为啊这种赞美和唱诗呢可以挑旺我们活力牌中每一个人的灵，然后每一个人呢都会跟着有祷告。那祷告之后我们就该交通，也许啊交通家里的事，或者呢圣徒所遭遇的难处，那这些呢我们都该在灵里运用我们的灵来交通，不要用平常的话语，乃是要从那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而来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学习呢在我们的灵里来接触神的灵，这是我们的诚心圣言提到的2020啊，这是神的灵和我们的灵这调和的灵，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那我会提这一点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就讲怎么样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实现出来。活力牌是我们当前呢最重要的召会生活之一，尤其我们现在提到这个送会到家，这些都是属于活力牌中间的一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抱持了这样的原则，而只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为了增加人数等等等，这些呢都不算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所以我想读了这篇，我们应该更有很更多的来看见。阿们。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跳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呢是有关于保罗的这一面哈。第二大点说，新约里保罗在试炼中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他成为在主里的囚犯，满了喜乐和欢乐。这个看起来蛮矛盾的，成了囚犯居然还能够喜乐和欢乐。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的确看见一位喜乐的保罗啊。其实保罗的遭遇呢并不比约伯好到哪去。在我们这一期的直视文摘里面呢，我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他们两个人的遭遇哦。我们先看看约伯所受的苦难，在同一天之内发生的事哦。本来他有一个妻子，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孙满堂啊，而且许多的家产。大家想象一下，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的牛，也就是1000头的牛了哈，500匹的母驴，还有许多的仆人，是人生的胜利组。这一天，有人来报信，18人把牲畜掳走了，并且用刀杀了他的仆人。好，又有人来说，第二个，火从天上降下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这时候呢，第三个报信的又来了，加勒底人闯入骆驼群，把骆驼掳走，并用刀杀了他的仆人。这些都是财产上的。就第四个人来报信了，他的儿女们呢在家里吃饭喝酒，不料呢有大风从旷野刮来，吹袭了房屋的四个角落，房屋就倒塌，所以呢他们的孩子们呢就都死了。一夕之间，这一切财产跟他的亲人呢都被夺走了，很惨，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呢，保罗说到他服侍人身上所经过的苦难和十字架的工作，在23到29节啊，特别记到，论劳苦是更多的，论下监是更多的，论鞭打是过重的，论冒死，这是冒险这个死境啊，是屡次有的。他说啊，我给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次40减去一下。39，给棍打了3次，给石头呢打了1次，沉船的时候呢遇到船坏掉3次，在深海里呢过了一昼一夜，这都是外面的。但是呢，除了外在环境的苦难啊，在保罗身上呢还有病痛。还记得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然后呢加在他的肉体上，为了要攻击保罗。他说这个啊是为了呢不要过于高抬我自己，然后呢他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保罗，但事实上呢主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了，并没有把这次离开。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位呢他们身上都遭遇了非常多的苦难，但是结局呢是如何？我们看看约伯，按照约伯记最后呢他提到说，神最后呢把他物质的这一面呢加倍的补还给他。刚才我念的那一串数字呢，你乘以2就对了，但是孩子没有了，孩子还是照原来的孩子啊。那保罗呢，保罗最终还是殉道了，他为什么没有得着神给他物质上的补偿呢？因为啊保罗已经得着完全的主的这一位，所以他们两个的光景是不同的。原因就是呢，他们在对神的旨意的认识这一面呢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这一面。那同样的呢，我也把它分成两类哈。从第一终点到第四终点呢，我们可以说保罗他是非常清楚神经纶的意象。然后呢到第五点到第十点呢，是保罗呢他是很喜乐的面对试炼， 凭着那灵呢来奔赐生命，这提到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啊？那刚才荣弟兄呢祷告的时候特别讲说要喜乐，我们都知道我们希望过一个快乐的人生，我们生活在顺境的时候我们的确很喜乐，但是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喜乐？要学保罗啊，只有靠着这位主啊才能有真正的喜乐。我也承认我这礼拜并不喜乐哦，因为要站讲台呢总是有一些压力嘛。那弟兄的祷告呢其实也真的开启我们，你不喜乐跟喜乐的预备这样的信息，我想那效果是不一样的。你把阿们的好大声感谢主。我想啊，这个是我们真的要真正要经历保罗的处境呢，需要我们这个有更多的看见啊。那我也盼望呢更多的环境是来制作我们的。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哈。好，首先我们提到这个保罗清楚神经轮的意象呢，怎么来看？第一点，他说保罗呢清楚神的剥夺和拆毁啊，乃是要取去那顶替我们活出基督以彰显基督之天然的存全。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如果太多的己太多的天然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来彰显这位神。这个我们在已过的追求里面也都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容器呢装满了太多我们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让神呢几乎没有地方能够来容纳他的存在，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所彰显出来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神的味道而已。所以呢需要借着环境的拆毁和剥夺来把我们天然的这一面通通能够把它取去，让神有更多的空间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甚至于呢成为我们各面的领导，让我们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好，第二点，所以保罗啊他自信他自己呢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啊，他就在神的销毁跟剥夺之下成了在主里的囚犯，难了喜乐跟欢乐。这真的要有看见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天天时时啊，约伯一直被销毁，他并不喜乐，这是约伯。但是在新约里啊，我刚才讲过了，神的销毁跟剥夺呢成为可喜悦的事。我想我们在读《诚心圣言》的时候提到一个外面环境跟我们内灵的配合啊，才能够成就这事。环境来了，如果我们没有转回到灵里，那我们呢还是停留在天然的感觉里面。早上郭永福弟兄我特别提啊，他说我们啊这个生病痛苦的时候只会喊哎呦哎呦啊，就不愿意开口喊主啊主啊。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哦，这么便当的一个呼求，我们为什么还这么客气的不愿意去使用它呢？啊，所以这就说到我们啊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没有办法洗的。好，第三点，因为保罗呢有异象，他看见自己呢是由十字架的生命所重生，就是重生时呢定了十字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想在我们周三的诚心圣言里面呢，抱歉，周四也特别提到呢这个重生的这件事情，我们要从水和灵里呢重生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那特别提到啊，这边有比较很详细的介绍，水呢是约翰的执事，灵呢是主的执事。那其实我这里很有感觉哦，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几乎都是除了好朋友以外啦，我们都是呢受尽重生的人，我们都在水里埋葬了，都死了，我们都告诉大家我是重生的人。但是呢那只是一个水的过程而已，我们有没有在灵里来重生，让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长大有操练，这才是我们今天提到说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一些，实在是因为他有这个灵的这一面的操练，这一面的成长。所以盼望我们呢不要光有基督徒的这个名，我们应该呢更有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的其中，这才是我们今天周四所提到的 那大家昨天今天应该也都读过了哈。最主要是有一个重点提到十字架的定义，借死而活是背十字架的正确意义。因为啊，我在得救受浸以前，我对十字架也是蛮了好奇啊。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十字架的故事是这样啊，他有一个小学老师啊，他班上的学生很吵很闹，那有一次呢，他带他们去参观一个教堂，回来以后啊，小朋友都变得非常的乖，非常的安静。那就有别的老师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他说：“小朋友啊，到教堂去看到那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又流血啊。”他小朋友看得很害怕，他说：“不听话的人是不是都要钉十字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十字架的故事。那是我那时很小的时候，那给我的感觉好像十字架就是一个处罚人的一个刑具，也许没有错啦，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十字架是这样子的，但是在我们中间我们非常的清楚，今天十字架它的意涵呢，乃是让我们重生的一个根据。今天我们很多的天然很多的自己啊，如果没有借着致死，没有借着我们上十字架把这一切了结的话，我们很难再往前，我们这个人呢很难被翻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规条嘛。人活，尤其我们这年纪大一点的，真的很难改啊。可是我也看见呢，在主里面，我们的确呢，借着我们背了十字架，上了十字架，我们呢的确能够彻底翻转我们这个人。好，实在就是呢，这边讲的，我们乃是借着死而活着。好，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来看第五终点。当保罗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的时候呢，他没有像约伯一样来咒诅自己的生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宁愿活着，是能够使圣徒呢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的确，他是为了神的旨意呢，要活在这世上来帮助圣徒们能够在生命上有所成长，这是他生命的过程。第六点，所以当保罗为基督的缘故受困苦的时候，他总是喜悦快乐的。阿们。好，我们再看第七点啊，他以基督的死呢做他生活的模子，磨成基督的死呢是他极大的喜悦。哎呦，感谢主啊，今天基督的结局定死，这实在是在保罗看起来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任何的环境临到保罗的时候呢，他总是欣然的来接受他。因为呢，第八点，他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就能够活基督并显大基督。我想在我们的晨兴圣言里面呢，也列举了很多的经节，都是有关于保罗啊，在这个接受基督生命供应的这一面。好，那我们再看第九终点，他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呢，能够使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那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并分赐到人的里面去。所以感谢主啊，借着保罗的书信呢，我们今天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的中间目的是什么，神的所事也能够借着保罗的书信呢，再更多的呢灌注到我们人的里面。我想这些都是因着保罗他对基督的经历呢，能够带我们到达这样的境界。好，第十点，他知道环境加给的是短暂轻微的苦楚，要尽即超越，为他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五的奇怪，平常都准备的很好，为什么到台上都找不到，字都变得好小。OK， 应该是周六了哈。周六呢，他有提到几个词的相对哈。他永远呢是与短暂相对，重大呢与轻微相对，荣耀呢与苦楚相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完全在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对待他的态度呢是重要的啊，态度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境呢所构成的。 保罗今天面对那么多环境，甚至在监狱里面他能够喜乐，我们要说他的心态是健康的，因为呢有基督在他的里面。所以呢一直在强调，我们今天外面的环境临及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一个健康清楚的看见，知道那是神为着要更多把他自己呢放到我们的里面，我想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不会有那么多的苦楚呢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呢最后一点，我们不要在意苦楚，倒要关切我们被变化，那借此呢神这重大的荣耀就在我们里面加增，更多得着神，这才是呢真正重要的事。我想啊，我在准备这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这很多真理怎么一直反反复复的重复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好像有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哈，就是在最后这句话，我们呢要看重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变化，我们这个人如何被变化，还是那一句老话，是借着外面环境跟我们内里呢灵的配合，我们才有这个变化的产生。那我想因为等一下呢柯弟兄还有很多会带我们到更深入的这个精髓里面去呢，所以我想我就结束在这里。不过呢在这里我还是要把我们周二啊这个晨兴圣言里面有关于约伯生命读经第四篇有提到他咒诅他生日的这一面呢，我稍微把它念一下，当成我今天的结束哈。来，在新约当中呢，神的销毁和剥夺呢成为可喜悦的事，因为呢保罗是一个盼望天天被销毁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要得着更新。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没有被销毁，我们就呢没有办法被更新。所以呢这种借着销毁而有的更新啊，加增我们在要来的时代中所分得那永远的荣耀。我们的晨兴圣言特别讲，这荣耀的成分呢是因着我们的被销毁的成分而变更的哈。所以呢荣耀的程度在信徒之间呢会有不同啊，每一个人所得着的不一样。那是因为借着呢神的销毁，我们所要分得的荣耀呢要在将来啊成为永远重大的荣耀。那盼望呢我们读了这一周的信息以后，起码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要认识环境的临及呢实在是神的美意，因为呢今天神要我，所以他才把环境临给我，神不要的人他连看都不看。第二个呢，我们在火力牌的实行这一面，记得要操练我们的灵，要使用我们的灵，让呢我们的火力牌更多的来得着这位神。阿们。阿们。